这是讲到对侍奉主的人对自己的要求。我们都应该在主的面前真是承认自己需要赎罪祭，然后也真的愿意在主的面前甘心的献上反省。那这是第一面。那第二面呢，讲到为百姓，什么叫做为百姓献祭？我想我们看一节，或许我们就能够知道它的意义啊。我们看一下第十章，好吧？第十章第十七节。他说这赎罪祭既是至圣的，主又给了你们，为要你们担当会众的罪孽，在耶和华面前为他们赎罪，你们为何没有在圣所吃呢？所以你知道哈，祭司们在那里吃赎罪祭的这个祭牲啊，表示在那边在那里担当会众的罪孽。我们知道这个意义了啊。所以他们在那里，祭司们吃赎罪祭的祭牲，表示说他们不是在这里只是定罪，或者只是帮神百姓的罪献祭而已，他们在这里担当了神的罪，神百姓的罪。这是一个当 leader 当领袖的人一个担待的一个度量。所以你发现以斯拉当他听见百姓犯罪，跟异族的女子圣洁的子民跟外邦女子结婚的时候，他里面的痛苦，他撕裂衣服，他禁食，在主面前祷告，但他的祷告都不是说他们，他的祷告都说我们，我们得罪了你。弟兄姊妹，这是一个 leader 担当的度量。尼希米也是这样，当他们百姓犯罪的时候，他们在主面前祷告都说我们。所以呢，在这里吃为百姓们献祭啊，或者吃这些祭物，对这些献祭的人来说，那基本上就是讲到他们把整个神儿女们属灵的情形扛在他们的身上啊。所以献赎罪祭，说到在这里特别为着百姓们的过犯罪恶，在主面前祷告求宽恕，这是一个担待的灵，为着神家属灵的情形，那个犯罪的情形啊，在主的面前祷告。那么献燔祭呢，是为着神儿女们是不是能够真心的爱主，是不是真正肯甘心的献上自己为神而活，来为着这件事情在主面前警醒，在主面前祷告。而献平安祭呢，也特别讲到神儿女们跟主之间的那个关系到底是不是正常，他到底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不是活在一个和好，活在一个平安的关系里面。也当我们去探望弟兄姊妹，或是有弟兄姊妹来找我们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子服侍他们，把他们带回到跟主之间那个和平那个和睦的关系里面去。所以有人光来跟你讲说，哎呀，你为我这个祷告，我好紧张啊，明天怎么样，你光去为他那件事情祷告的话，我不是说不好啊，那还不是最好的。最好的是能够帮助他怎么样子能够在这些的压力这些的愁烦底下能够转向主，能够去遇见主，而在主里面得到平安啊，得到安息。那么第四个献素祭啊，讲到他重视到神儿女们属灵的生命的情形，到底他们是不是真正在主的面前属灵生命有长进，是不是生命能够越来越像主自己。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啊，所以所有当 leader 的，我为什么说在神家里面我很反对leader 们是用轮流当的。因为我知道很多的教会为了让大家不会有不公平或者有不愉快的事情，所以呢这个 leader 是轮流当的啊。那我个人很反对这件事情，我觉得今天这个 leadership 决定是生命里面 earn 来的，决定不是案例来的，应该是我们什么样子的生命本身就活出什么样子 leader 的度量来。而你要知道在圣经里面要当 leader 不容易的事情，你要在这里为了百姓们献赎罪祭，要能够为着神家的罪恶啊，像罗德为着罪忧伤啊，或者神的百姓为了那些犯罪的情形，先知们为了神家犯罪在主面前痛苦，那这种祷告其实是很折磨人的。要为了神家这样子的情形祷告，你要为了神儿女们是不是能够真正的爱主，真正把自己奉献给神活着，要为这件事情 而去服侍，要为他们祷告，为他们谨守。你要为了神儿女们跟主的关系到底正不正常而祷告， 你要为着神儿女们到底生命能不能向主，能不能 有向主的见证，这是一个一个祭物所在这里讲的。所以呢，在这里他们开始为百姓献祭啊，那献这些祭，一方面讲到把这些祭物那个基督的意义告诉他们，基督是我们的赎罪祭，基督是我们的燔祭，基督是我们的平安祭，基督是我们的赎祭啊，等于要教导百姓认识这方面。而另外一方面也为了百姓在主观上跟这些祭物之间的那个经历，我们要来祷告的，要来谨守的，要来教导的，要来服侍的。所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去读读神学院啊，读点课啦，我们就可以去当传道人，就可以讲课，其实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啊，真的不知道在做什么。因为神家里面真正需要的，我不是说那个不重要，弟兄姊妹不要误会，我是觉得说今天我们在神家里面最重要的事情还是照着神的心意啊，在生命的境界里面来侍奉神。所以以前侯秀恩这个姊妹，那个侯老姊妹，她讲了一个例子啊，她说这个神的仆人常常服侍主啊，服侍弟兄姊妹，把活的带成死的啊。她说那个小女生，这个妈妈不在家的时候，看见那个水族箱里面的金鱼游来游去啊，突然母性大发，伸手进去把那个金鱼抓出来啊，然后就哄她睡觉啊，啊不要哭啊宝贝啊，妈妈哄你睡觉啊，不要哭不要哭，那个鱼就在她手上跳啊跳啊跳啊，她说不要哭不要哭，妈妈爱你啊，那么一直哄她一直哄她，到最后她真的越来越安静了啊，你真乖啊，到最后睡着了啊，给她盖上小被子。这侯小姐就告诉我们，她说我们今天多少服侍主的人把活的带成死的，人家原本都还好好的，那被我们这么带一带带带带带到最后通通变成死的。原来我说我去了这么多教会，台湾的也有，香港的也有，大陆的也有，美国的也是很多，我真的觉得很多的聚会，很多的神儿女们活的被带成死的。你发现在那个聚会的里面很多的仪文律法，大家都瞪着眼睛的，你聚会有没有翘脚啊，你的姊妹头上有没有蒙头啊，或者你今天祷告里面大家在安静祷告的时候，你在那边阿们，或者在那边就是很多的东西律法在那边充满的那个聚会里面，你真怕你 make a mistake。 那在中国大陆有一些地方啊，就是你如果一有一个东西干犯了他们所最忌讳的，他马上把门跟你关起来，你底下讲到他不听的，他非要解决这个问题不可。所以我们有一次去一个地方，他们会后结束的时候一定要用主导文做结束，那我们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就结束了，他们以为我们是异端，对我们的讲道一下子关起来就不对劲了。后来他们跟我们敞开交通说他们里面被卡住这件事情，我们马上跟他们用主的话告诉他们怎么回事，讲完以后他们心才开了。你知道我就不知道是哪些神的仆人去告诉他们这些东西。祷告完弄个主导文我不反对啊，我不是说好，那主耶稣教我们的祷告嘛，这么好的，但是你把它变成一个律法，或者变成一个要求，变成一个不安息的东西，弟兄姊妹，你就把弟兄姊妹带到死的里面去了，对不对？那太多的东西，很多的我现在不去讲了。所以今天我们在主面前侍奉，怎么样子能够照着神的心意啊，注重我们该注重的，或者注重神注重的。神在这里重视人在主面前有没有圣洁的生活，赎罪祭，到底人在主的面前认不认识宝血。神在这里重视燔祭，到底你神的儿女们是不是奉献的人。我们今天带的是要教会人多呢，还是真正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的人多呢？神在乎这个，在这里神在乎的是平安祭，到底神的儿女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今天怎么样。你底下坐了上千个人，每一个人回到家就打麻将，看不好的电视，上网络看黄色的东西，这样子的神儿女们多又怎样呢？到底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到底他们跟人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平安在里面？这是神在乎的。神在乎数字，到底我们生活里面有没有将基督活出来。我不是说我们要每一个人都变成圣人啊，头上要有光圈变成那么圣洁，不是这个，而是至少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在一路上被主改变，能不能结出果子，与我们悔改的心相称，到底真正改变了没有。弟兄姊妹，神在乎的是这些， 不在乎我们外面到底是有多少的恩赐，我们到底做了多少的工作，我们有多少世界上的方法，我们到底去读了多少的学位。弟兄姊妹，这些东西是帮助我们的，但它不是主要的。所以侍奉主，我们真的求主帮助我们，这叫做合神心意的侍奉。神在这里摆得清清楚楚的。而底下讲到他们出来为百姓们祝福，一个侍奉主的人啊，不仅仅在神的面前 approved by God， 他讨神喜悦，一个真正讨神喜悦的，他一定能够把神的祝福带给众人。他不仅仅只是为人祝福，他成为众人的祝福，这两个不同。因为今天很多的这种聚会结束的时候都有一个祝福，对不对？啊，婚礼结束的时候有个祝福，我们为别人谢饭祷告，或者为什么事情祷告，我们有个祝福。弟兄姊妹，为别人祝福跟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这两个不同。所以侍奉主的人在这里讲到，他们要真正把祝福带给神的儿女们。所以摩西、亚伦出来为百姓祝福，那他们的祝福真不真呢？底下就说到神的显现了。我们给人的祝福，有哪一个祝福能够大过让神能够对他显现？我们给人的祝福，有什么祝福能够比得上让人面对面的遇见神呢？对不对？我们可以去帮他修车，可以去帮他搬家，我不说这些不重要，但是跟他真正在里面他碰见的神，这个祝福的程度差多了。摩西亚伦进到神的面前，而当他们出来的时候为百姓祝福，没有幔内在神面前的蒙悦纳，就不可能有幔外成为众人祝福的这种服事。所以摩西亚伦是先到神面前去，而当他们出来的时候为百姓祝福，没有幔内的生活，就不可能有幔外的祝福的。我们今天不管借着查经、借着讲道、借着带师、借着任何的服事，或者个人的布道啊，跟人相处，弟兄姊妹，我们要成为别人祝福，我们跟里面的那一位一定要有一个对的关系，在他的面前先退到他的面前。所以就连我们出去看望，我常常进到一个人家以前，我都会在车上里面先安静跟主祷告的。我们太需要了，不先去碰到神，我们去碰到人的时候，那常常就是我这个人跟你在一起，而我却不能够把我的主给你。那这次讲到成为祝福啊，所以他们在这里为百姓祝福。那底下说到神的悦纳啊，神的悦纳显明呢，第一个神荣光的显现。那在约翰福音14章21节，主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呢，一个真正蒙神悦纳，在爱里面对神的照着神的话去做的时候，那带下的结果，神荣光的显现啊。那弟兄姊妹，这不光是在旧约里面是这样子，主耶稣刚才在约翰福音14章这么清楚给我们应许，只要我们讨他喜悦，我们有了他的命令又愿意去做的，他说这个人是真正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然后呢，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真正讨神喜悦的侍奉，我们个人就应该常常会遇见主跟我们显现，我们也应该越来越多的能够带领我们所服侍的聚会，能够在聚会中能够碰见主。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标杆，是我们一个理想。今天来看我们今天的服侍，我们都觉得惭愧，因为我们都离这个还好远，对不对？但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至少让我们知道应该朝这里去，应该在侍奉中能够更多的带下祝福，在侍奉中更多悦纳的明证，神的悦纳就在他显现，让人真觉得神在我们中间，真觉得来到神中遇到一些爱我们的人，而是在这群里会碰到的话，有诗歌能够在这里遇见，这是我们服侍的一个 goal。 没有这个，我们就跟社团，对不对？神若不在我们中间，神的祝福同在不在的话，那这个聚会就失去了它有的价值了。底下讲到天火之下悦纳牲畜啊，那讲到在主的面前，其实我读到这边，我都在主面前都很惭愧的了啊，在一步一步像从台阶一样的主的面前前去，先祝福出来，讲到神光的显现，而到最后呢，火根本从天上而降的， 圣火下来，越让翻译啊，弟兄姊妹，我们就发现，不管我们带着小组查经，我们带团契，甚至我们这个教会，真的在主面前还很远，他很远，需要求主怜悯们啊。那个聚会里面有火在我们中间，真是火烧在我们中间啊，能够悦纳翻译。所以我在大陆的时候，他很多弟兄姊妹都跟我们交通到，他们里面越来越觉得很需要复兴的火临到啊，他们觉得好像教会里面开始慢慢冷静了，生命们开始。啊，在艰难中退下去了，在一些教会的困中好像灰心了啊，他们很需要火，讲来讲去都需要火。我那天讲到利未记的时候，就跟弟兄姊妹讲，要能够让有火一直在我们里面烧着，我说祭坛上面必须要有祭坛，要有祭牲。我们什么时候祭坛上面，我们妻子的对神真正的奉献，火一定断掉的。火降下来是因为祭坛上有合神心意、有讨神喜悦的祭牲在哪里，火下来。所以我说，我们不能够单独的只求火，我们必须要先把自己奉献给神。当我们真把自己奉献给神，照着神的心意祭牲在那里，悦纳了神，神的悦纳就下来了，天火就下来了。那这个火下来呢，是一个圣火啊，从天上而来，所以将来所有的祭坛的火都是根据这个火，所有香坛的火就是根据这个火从神来的啊。所以等一下我们休息完以后讲祭司干罪的时候，就讲到亚伦的儿子们就是在这件事情上犯了错啊。所以呢，在这里讲到悦纳，所以一个侍奉的里面该有的结果啊，最后讲到的一个是叫做成为祝福，一个讲到神的显现和同在，一讲到火在我们的中间啊。那这是一个真的是合神心意的侍奉该带下来的结果啊。所以我就很羡慕一些神的仆人啊，他们真的是不光是把火带下来啊，他们自己就是一个点火的人啊。那我以前讲过一个故事，这个 Charles Finley 芬尼弟兄啊，他是一个传福音带着火把的人啊，他到哪里去就把火蹦一点就全部就烧起来的啊。所以他有一次到这个 Pennsylvania 的一个山林里面去，那里面有很多砍木材的工人啊。那他到那边去的时候，那天就把那些牧人，不是那些工人招来，那天来了100多个人，他讲到大有能力啊，把那个火真的是一丢啊。过了不到2年，他再回去的时候，整个森林都已经烧起来了，5000个人信主啊，真的，他讲到人得救不是只是举个手愿意决志，人里面就真的碰到主啊，在得救的时候那个火就进来了，所以这些人回去每一个都带着火回去了。所以弟兄姊妹呢，我们真的是羡慕，说为什么在某些人的身上，他们这么强的带着圣灵的能力跟火焰啊？那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那不能够光只去羡慕这个结果，对不对？那你就发现这个火降下来，是在整个承接圣职这一套以后，最后火下来了，是在最后的时候神显现，是在最后的时候火下来，是在最后的时候众人一同蒙福。就我们怎么样子在侍奉的里面能够达到这样子的结果，而让我们这个人能够成为祝福，成为带下神同在的人，成为带下火焰的人。弟兄姊妹，前面讲到这一连串我们在主面前承接圣职的步骤，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啊！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我们休息10分钟，11点半来啊，我们这半个小时把后面的解决啊。主，我们谢谢您，当我们读这些话语的时候，我们实在求你救我们脱离外面的字句。每一次我们读，我们的心就受到何等的激动，我们觉得我们实在是在你面前亏欠你。主啊，你的光再来照在我们的深处，主啊，照在我们每一样的侍奉上，照在整个教会的里面，也照在这个世代的里面。主啊，让更多的人起来看见我们的侍奉，主啊，需要在你的面前何等需要你的怜悯，好让我们能够照着你的心意来侍奉。主啊，好让我们所做所行的能够有永存的价值，好让我们所有的侍奉能够跟神儿女们带来真实的祝福，好让我们所有的侍奉，主啊，能够让你的同在、你的悦纳在我们的中间，好让圣火也能够烧在我们的中间。主耶稣啊，我们在这里，我们先不管别人，我们为着自己手中的服事，为着我们个人在你面前的态度，我们求你先来洁净我们，我们求你先来更新我们，求你先来校正我们。主啊，把我们都带回到你的心意中。 主啊，我们谢谢您，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求你继续来帮助我们脱离我们肉身的疲倦，主啊，脱离而做这些严肃的字句，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面前一样能够碰着您，主，我们谢谢你，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休息十分钟，好吧？最后曾经跟，因为我们的对象大部分都是各地教会的传道人来啊，那我有一天我跟他们讲，我说传道人要有一个本事，就是圣经上任何一卷书交给你啊，你要讲几天几夜也可以，你要讲一个钟头也可以把它讲完，你要讲十分钟也可以把它讲完啊。所以我们这个任何一段经文可深可说，那么完全看我们时间的限制跟弟兄姊妹的需要。所以我想这个利未记像我们刚刚那样讲过去也许弟兄姊妹觉得我为什么要讲这么细啊？其实我已经没有讲得很细了，因为我说过每一个点其实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侍奉的条件，也是我们侍奉生命上的一个讲究啊。那我刚才只能够很快的讲过去，那我是觉得我们都需要在主的面前回头默想，然后这些东西在我们里面成为真实。那我现在呢需要讲更快了，因为我只剩下30分钟，我要讲三章啊，所以我们就稍微快一点来看第十章。我想第九章他们结束的时候结束的真是很好啊，讲到摩西亚伦出来为百姓祝福，讲到耶和华的荣光向众民显现，讲到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来悦纳这些燔祭，然后也讲到众民呢就都欢呼匍匐在地啊，讲到那个真正的侍奉把神百姓带到对神真正的敬拜里面去了，那太美的一幅图画啊！巴不得利未记结束在第九章，对不对？结果好景不长，就在同一天里面啊，这个亚伦的两个儿子就犯了那个大错。这个其实一方面讲到人的可能的虚荣心啊，一方面讲到在主面前对主话语的不够认真啊。那么神的这个山上的样式或者侍奉的条例这么严谨，那么有时候人就不太去注重这些事情啊。特别我想在座有父母有孩子的，你会发现十几岁的孩子啊，对父母的 instruction 他们没有这么 pay attention。 我们每一次讲都是 we mean it， 但是他们呢好像没有当回事，所以呢常常会犯错，你要再去纠正他。那这样子的错误哈，那不是像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犯了一点不顺服的错，那这是一个大错，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错误，那么就造成了他的结果。你要知道那一天对拿达 亚比户来说，那一天是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百姓们大概有两三百万人围在旁边，他的父亲大祭司，然后接下来呢他们等于是第二把了，对不对？就大祭司的儿子，所以那一天他们里面真的觉得可能很尊荣了，对不对？很神气的。你不要说那个了，以前我父亲在一个这个单位里面当主管，底下管1000多个人，那时候他们晚会这个有时候办了一个特别的这个新年的会，有时候我父亲有时候带我们去一进去的时候他们全场起立我就觉得好神气啊，跟着我爸爸后面进去就是被他们摆到第一排的那个位置留给我们的那个大礼堂只能坐几百个人，很多人都挤在外面看着但是跟着爸爸妈妈进去他们全场起立，我就觉得好神奇，对不对？那个人里面的那个尊荣，那个遮藏不住，对不对？那一天拿达亚比户众人都在围绕在那边，那是一件太荣耀的事情，甚至呢神亲自印证，对不对？圣火都降下来了，神的荣光显在他们中间，结果呢他们得意忘形，底下他们点了燔火弄香炉，然后呢加上用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那英文叫做 strange fire， 神不认识的火，不是神要的，完全不是照着神心意的。所以这个火一出来的时候，神的火也出来这是一件太严肃的事情圣火当场把他们活活烧灭弟兄姊妹呢，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严重。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火必须从神来的，而香炉的火必须是从祭坛来的。一方面说到我们在主面前所有侍奉的源头必须是根据神，第二个所有的侍奉必须经过祭坛，经过十字架。十字架好像一个 filter 一样，所有的天然所有的肉体所有不合神心意的在祭坛面前都要经过的， 所以我们看一节圣经，十六章啊，讲到这个香坛的火必须从祭坛，在利未记十六章十二节，这亚伦拿着香炉从耶和华面前的坛上盛满火炭，然后又拿一捧捣细的香料带进幔子内。所以换句话说，这个香炉的火必须是要到祭坛上面去拿。那么在启示录第八章的时候啊，我想你们不用翻了，我念给你们听啊。那讲到将来在天上那个天使拿着金香炉站在祭坛旁边，然后第五节，第八章第五节，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然后倒在地上，随即有雷轰、闪电、地震啊。所以讲到这个香坛上的火必须来自于祭坛。那拿达亚比户呢，在这里呢，他们就自己随便点上了火。弟兄姊妹，这个东西没有办法拿去献祭的，而且是要进到圣所里面去的，所以这件事情神当场烧灭他们啊。那这件事情对于我们侍奉主的人必须要知道，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啊。那不是说我们在主面前一点过失都不可以啊，神不是这个样子啊。那特别在那个干犯到预表或是最神圣的事情上，也在最亲近神的人中间，神要显为圣啊，所以呢，不能够容许任何一点。好，那这是讲到拉达亚比户。那我们上次已经我在教会讲到的时候，特别跟弟兄姊妹讲了啊，就是我们光有心，真心有心，真正的有心为神够不够？不够，对不对？真正有心为的神不够的，你必须是出于神。你雇了一个厨子来帮你做菜啊，雇了一个四川或湖北的厨子，那你自己胃很不好，胃很弱，必须要吃一点姜汁清淡的菜。那么他老兄每次做都给你加了一大堆的辣椒，他觉得辣椒才好吃，没有辣椒人生平淡无味。他的出发点真是好，对不对？但是他不合，没有照着主人的心意。你出发点好，并不算数，不能说他不好啊。出发点好，出发点纯正，动机好。今天在神儿女们中间，已经很少有人这个样子的，不能这样讲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连这个点都没有达到。我不是说很少，很多时候我们连这个出发点有时候都还不够纯正啊。那么出发点好，在主面前还不够，必须出于神的。那不仅仅光出于神，出于神那么够不够呢？那我们说过还是不够，那必须要借着他，要靠着他，因为凭着我们自己，地自行善由得我们，做出来由不得我们。你发现你有心好好讲道或者好好带师啊，那么你也觉得主感动你，主也有把这个托付给你，教会也给你这样安排，那你会发现你凭着你自己你讲不好的，你凭着你自己你带不起来的。你可以很有恩赐，你是音乐系毕业的，然后主修指挥啊，在台上可以指挥得很棒。那弟兄姊妹，没有高油，没有圣灵，我们还是带起来。你可以把会场带得很好，但是呢，碰不到生命，或者说没有属灵真正的果效。所以从前有一个弟兄讲，他说他有一次在一个聚会的里面，他听见有一个非常讲话非常非常这个流利、口才很好的一个演说家啊，一个基督徒，那是神儿女的聚会，他起来朗读诗篇23篇。朗读完全场拍手，真的是朗读的太有感情，太棒了，这个抑扬顿挫，声音都弄得非常好，大家都拍手拍得不得了。然后后来有一个七八十岁一个神的老仆人，白发苍苍的，那么人家也起来也请他念，当他在主面前念的时候，全场安静，多少人开始掉眼泪，多少人开始被主碰着，多少人在主面前哭起来。因为怎么，这是两个不同的，一个是凭着人的这个力量或者恩赐或者才干啊，那一个是真的在主面前啊。所以我不是说我们今天带的好的都是凭着才干，不是凭着主，你不要这样误会。我想你们都很聪明，我不需要每一个去解释啊。就是圣经上的原则 ，of him, by him, and for him。万有是本于他，依靠他，也要归于他。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主面前不仅仅讲到万有，连我们侍奉也是这个样子。所以拉达亚比户在这里犯了一个大错啊，他们的确是要去信，但是他们照着自己的方法。 那有人说他很可能那天这个还甚至醉酒，所以后面讲到说清酒浓酒不可喝啊。那我们因为没有真正的资料可以考据，我们不知道。但是为了这件事情呢，第十章给我们加了好几个在侍奉上我们要注意的。除了我们知道不可以献燔火以外，在这里讲不可以蓬头散发，不可以撕裂衣裳。那这两个都是在极端痛苦的时候那种忧伤的表示啊。那今天侍奉主的人，不可以因为神的审判管教，或是因为自己的经历跟遭遇，而让我们的感情随便这个发泄啊。侍奉主的人连我们的情感都必须为了神的荣耀而受约束的，那这是很严肃很难的事情，对不对？所以拿达亚比户使得亚伦跟他们其他的兄弟，神不准他们披头散发，不准他们撕裂衣裳，不准他们哭，让其他的百姓来哭啊！因为讲到侍奉神这件事情太神圣，在神的眼中，讲到不可以出会幕的门，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啊！我们在第十章里面的发现又多了这些。那么到了十六章第二节的时候，也为了这件事情，神说不可以随便进入幔内，就变成大祭司一年一次要带着血才可以进去。那么神再一次重申这几件重要的事情。那底下的另外一个错误是亚伦的另外两个儿子啊，以利亚撒和以他玛。那我上次跟弟兄姊妹讲过，就是这个赎罪祭的这个牲畜啊，如果血没有带进圣所的话，这个肉可以吃，对不对？带进圣所的就不可以吃，要搬到营外去烧掉啊。那不可以吃还有一个例外，是我们刚才读的承接圣旨。承接圣旨的时候，那时候还不准他们进会幕去啊，所以呢，那个肉呢，因为是为了祭司自己献的，所有为祭司自己献的都不准吃啊，不管是素祭或是赎罪祭。所以呢，那些祭司的血虽然没有带进会幕，但是你在读第八章的时候发现，亚伦他们献完那些祭也都要抬到营外去烧掉的啊。那这是不准吃的情形。那其他的呢啊，他们要为百姓担罪而吃。我再简单讲一次啊，所有赎罪祭的祭牲血若只要带进了会幕就不准吃，绝对不准吃，要搬到营外去烧掉。没有带进会幕的呢，有一种也不准吃，是在承接圣旨那一天为着祭司自己献的赎罪祭，虽然没有带进会幕，但是也不准吃。所有其他的赎罪祭只要血没有带进会幕，也不是为了祭司自己的，是为了其他人献的赎罪祭，那个赎罪祭的肉祭司们都要吃的，表示是单单百姓的罪在神的面前吃。那结果那天发生了这件事情以后，亚伦的另外两个儿子以利亚撒跟以他玛啊，他们那天没有吃，就把他搬到营外去给烧了啊。所以摩西在这里找这个祭牲找不到的时候，摩西就很生气啊，他就叫你们要单单会众罪孽在他们面前为他们吃的，你们为什么不吃呢？那亚伦就跟他解释啊，因为既然吃赎罪祭这件事情是表示是替百姓担罪，结果他们家那天自己犯了大罪，第一个犯的罪就是自己家犯的，所以亚伦觉得说他们家怎么配在这里为别人担罪呢？就他们家今天没有这个见证啊，好像自己家在主人面前第一个罪就是自己家犯的，怎么好意思在百姓面前说我为你们担罪呢？所以亚伦的这个灵是对的啊。所以在这件事情我们就发现神并没有照着拿达亚比户的例子去对他们，直接把他们烧掉啊。那这件事情就是说这个感觉这个灵这个态度是对的啊。所以我们发现神在这里借着摩西解说这话以为美，那并没有让任何的心思领导他们啊，就是说前面拿达亚比户犯的是神明说不可以犯的，而他们在这么神圣的事情上硬去犯了，所以神的审判很严肃的领导。那么后面的这件事情是在他们在感觉在一个谦卑一个卑微的灵啊，一个知罪的灵里面，他们不敢去做这件事情，所以神怜悯他们，没有去按照他们的过犯对待他们啊。我想我们的神还是看人的内心的，对不对？神在乎我们所事的过于我们外面所做的了啊。那我想这件事情，所以在这件事情上，他这件事情的 mistake 跟那件事情是不能比的啊，两个是不能比的。我想我们稍微知道一下。我们现在来看这个二十一章啊，二十一章 我特别把二十一章归在这个第十章之后，因为它都跟祭司是有关的。二十一章开始讲到祭司圣别的条例，那前面是讲到刚才我们读的八九章是讲到他们承接圣职跟真正开始祭职他们所做的事，那么现在是讲到他们一般性的生活跟侍奉上的一些的要求啊，一些分别的条例。那今天在新约里面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是祭司，但在旧约里面祭司是神百姓中间属灵的领袖，所以当我们读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自己也要知道，如果我们今天在神家里面做 leader 啊，在神家里面在服事里面，你信主慢慢年日多了，你就算在教会里面没有任何的这个 leader 的这个服事，弟兄姊妹，我们在家里面你是一家之主，做弟兄的啊，或是你们做父母亲的，其实在儿女们的面前也就是一个 leader。所以我们的榜样跟见证非常的重要啊，就是为什么神不厌其烦的在这一章的里面特别对那些侍奉的人来一再的从各个角度讲到我们该有的情形啊。所以这个保罗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他对那些以弗所的长老他特别劝他们啊，他说你们要为自己谨慎，也要为着全群，就是群羊谨慎。讲到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定要谨慎自己的生活言行各样的见证，然后为自己谨慎，也要为着群羊谨慎。我们跌倒不光是自己亏损，我们决定带动了别人跌倒，这是撒旦在我们身上最喜欢攻击，就是攻击神家的 leader。 leader 一倒，他不是光他一个人倒，一定一起倒的。所以这是我们在主人面前要受的一个提醒。所以底下在这里就要讲到说，祭司们需要在生活上，在见证上，在一些其他各方面上需要有一个分别的见证啊。从前有一个爸爸跟一个小孩子，跟他的孩子在那边讲说基督徒的美德啊，讲到基督徒很温柔啦，很有爱啦啊，然后这个饶恕别人啦，讲了很多。后来那个很单纯的孩子就突然眼睛看着他爸爸，歪个头说，他说爸爸，那我们什么时候会真正碰到一个基督徒呢？什么时候会真正我们会碰到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呢？爸爸讲了个老半天，没有想到孩子这么单纯的访问了一下，他答不出来了，对不对？表示自己爸爸的见证也够不上了。啊，这个孩子在教会这么久了，他不觉得他碰到了爸爸所说的那个真正的基督徒。所以人的这个很多这个平常的生活，我们都不太去注意到我们对别人的影响啊。啊，这个就讲到生活，那我们先来看这一段圣经二十一章。二十一章的基本的分段啊，那第一段是第一节到十五节，讲到在生活和侍奉上的分别为圣。那你要细分的话，它又可以分成两段啊。第一节到第九节讲到众祭司们，就是讲到一般的祭司们，他需要分别为圣，分别为圣的原则。而第十节到十五节讲到大祭司的分别为圣，那个要求就比前九节又更高了。这是主说的多给的多要，所以一般祭司的分别为圣，在第一节到第九节啊，它基本上讲到三件事情。第一个，不可以摸死亡，这是第一节到第三节。一个侍奉主的人不要随便去摸死亡。拿细尔人的条件之一，三个条件之一，有一个就是不可以碰死亡。什么叫做不可以碰死亡？就是喜欢去听那些批评论断Gossip， 这就是碰死亡。你去跟别人谈完这个东西，我不相信你能够被圣灵充满的。你会觉得说，你原来被圣灵充满的，一跟这个人谈完以后，你整个人垮下来了。而罪恶的东西把我们带进死亡，你一犯罪，你一定掉进死亡。就是这个都是讲到我们不要随便去摸死亡啊。那么他在这里对众祭司们啊，就是一般的祭司呢，唯一的例外是至近的亲人才可以。那你从表面外面来说，讲到神还是一个体恤人性的需要，一个很有人情味的神，对不对？家人死了怎么可以不去管呢，对不对？啊，所以从外面来说，神还是体恤人性的需要，体恤啊，他还是有一个人情味的神，这是从外面说的。那从属灵的角度来说，就是说如果你的家人，你至近的亲人，他掉进了属灵的死亡，不肯信主了，不肯读经了，不肯祷告了，那我们还是有责任，至近的亲属不能不管他的。 我们还是要去管它，对不对？啊，这是讲到那个属灵的意思啊。那第二个呢，讲到不可以从世俗啊，第四节到第六节，祭司的要求不仅仅是不摸死亡，因为那是一个最严重的伤害啊。那接下来说到不可以从世俗，那在这里不可以从世俗，他提了几个点，像秃头，那秃头是讲到没有遮盖，不服权柄啊。那这是这个世界的潮流，现代的人都讲人权主义，对不对？不太讲权柄的，哎，最讨厌听权柄的。那么在神家里面不可能没有权柄，在基督徒的家庭中不可能没有权柄，一定有权柄的。秃头就说到他不要遮盖，不要有蒙头的记号，他不肯服，不肯服。所以夏娃不蒙头，犯罪失败啊。那亚当也不蒙头，对不对？所以亚当要吃的时候，只是因为妻子叫他吃，他就吃了，他已经忘记他的权柄是神。亚当夏娃要吃，不问亚当就先吃了，夏娃不蒙头。啊，这都是讲到这个人这个原则失败的那个根源啊，就我们没有知道我们有权柄的需要，我们不服在神权柄的底下，这是出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症结。那今天神家决定是一个 harmony， 一个有次序的。基督，神是基督的头，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定要有蒙头的记号。那世俗，整个世俗的风气就是秃头，都不喜欢有人管的。孩子从小就不喜欢有人管，啊，这是秃头的原则啊，这世俗。那么这个胡须的周围剃掉，就讲到追求，就是用人工花功夫去追求人的美丽吸引啊。这就是追求世上的这个啊，这个虚荣啊。讲到用刀划身，那是异教或是拜其他假神的那些世俗拜神的方式。那么神不要我们去照别人拜神的方式来拜啊。像吃斋啦，这个攻克己身，把自己关到山上了，这些都是一些世界上的一些拜神的方式啊，烧香啊。是讲到我们侍奉的时候，当然我们今天不会说是去用那个拜假神的方法，但是我们今天会用很多世界的原则，神不要的原则来侍奉神，这都不是神要的。所以祭司的第二个点叫做不从世俗，第三个讲到他这个分别为圣啊，尤其在他的关系婚姻的关系跟对象上啊。那么有一些要求，不可以娶妓女、被污的女人等等。那么讲到这个，说到特别在关系上面的分别为圣。那么讲到大祭司的时候，那个要求就更多了。我想我们不多说，好不好？他在这里连讲到自尽的亲属死掉也都不可以，蓬头散发，不可以撕裂衣服，不可以挨近死尸，不可以出圣所，甚至他规定是要娶处女为妻啊，这要求都是比一般的祭司还要更深的。好，第二个点呢是在第二大段，21章第二大段是16节到24节，在这里讲到生命见证上的分别为圣。刚才第一段是讲到生活侍奉上的分别为圣啊，那这里讲到生命和见证上的分别为圣，它是用到祭司身上不可以有残缺啊，不可以有残疾，就讲到我们生命的本质不可以有残疾啊。那当然这都是一种预表性的说法啊。那底下圣经上列的还有好几种的残疾，讲到不可以来侍奉神，不是不可以来献这些神的食物，或是就近坛前啊。那这里讲到了几个，一个讲到瞎眼，那瞎眼我想就讲到没有启示啊，就是我们不认识神，不认识神的旨意，讲到是一个瞎眼的。所以侍奉主的人第一个很严重的病就叫做瞎眼。如果我们瞎眼，不知道自己在侍奉谁，也不知道该怎么侍奉，这都说到瞎眼情形啊。那第二个讲到瘸腿，那瘸腿呢是讲到路走不好的啊。那虽然长个腿，但是走不好，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啊。在同样的事情上一再的出不来啊，那一再的在那个事情上跌倒失败的，他的每一步路都不健全，这就是讲到瘸腿的情形。那不是讲到我们偶尔滑跌偶尔失败，而是说他的每一步路都是不正常的。他 他鼻子啊，鼻子是讲到嗅觉，讲到分辨啊。那么塔吊的鼻子就讲到我们不知道分辨属灵的感觉，